弟兄姐妹好。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一同学习，一同操练。恩主，我们把下午各个分组每一堂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丰盛的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在一同学习侍奉，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怜悯，也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强烈的心志要学习。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蒙主的带领，不是人的教导，而是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主，我们把这一堂的训练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前见过面的举下手。以前见过，哎呀，只有两位，其他都是新朋友。晚上的时候我会做详细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怎么信主，怎么奉献。那么现在做简单的介绍。假如想要了解我对中国大陆学人的负担，那么你们在这个手册里头都有附带两本，一本海外校园，还有一本是大使命。在大使命里头的第二篇，他们登了我对中国的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我自个儿，我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湾校园团契，海外校园就是我们校园团契在北美的工作，出版这个海外校园杂志，为中国大陆的学人的福音工作培训工作。那么校园团契在台湾呢已经有41年，我自己在台湾校园团契侍奉主34年。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在台湾要当兵，当一年兵，神就呼召我啊，其实早就呼召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出来，在学生中间侍奉主这30多年的时间。那么从89年开始呢，64之后呢，神就给我一个机会到欧洲。那么那时候从这个中国出来，好多的流亡到海外的这个学生，不像现在啊。现在出来不是流亡，现在出来留学，那个时候是出来流亡的，很多跑的。那么到德国就有很多，当然也是到德国读书了。那么有一个宣教士就以前他在台湾侍奉主，那么一个德国人，那么他就说，我们在这遇到很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所以我们在几个城市想要办一个圣诞的特别聚会。那他因为跟我是老朋友，所以就邀我去。89年，就是64之后第一个圣诞节，我在德国5个城，就接触了200多中国大陆的学者，都是很有深度的这个。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很特别，64之后很多那种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痛。那么我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像这个张路佳弟兄哈。那个时候90年我在柏林就遇到他，那么我就开始了这9年在中国大陆学人中间的侍奉。那么大概每一年我都会接触到1000到1500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面对面的布道的大概已经超过10000个中国大陆的学者。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对你们，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应该都是从中国来的，我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因为我自己是生在中国，我生在北京，我在北京待过8年，在浙江待过3年，49年中国分裂的时候跟着我的父亲到台湾，所以这些年能够回到中国，是最大的心愿。不过我回去过几次，能够好好的传福音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尤其像知识分子那是更不容易，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没想到上帝就把那么多我们中国的一同血同个血脉同个文化同样的语言文字的这些朋友带到海外，能够跟大家见面分享，我觉得这是就是我心中最大最大的喜乐。那么本来在这个聚会的里头，这个后两天有一个训练是查经法，是一位梁弟兄从菲律宾来的，是他要带领，可是他临时后来不能来，所以还是 后面还有两堂，就是查经法也是我带。那我跟苏牧师谈，我说应该先读查经法，然后再来说怎么带小组查经。那么这个因为带小组查经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来研读圣经，你自己研读好了你才来带领嘛。那么但是既然有查经法，那我们在小组查经的里面呢就不做这个讨论了，否则的话就重复了。那么而且这个小组查经和查经法假如加起来的话，若是我们一共有15个小时，那是最理想。我们在台湾假如举办一个大学生的训练，这个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大概是5个下午，一个下午有3个小时的时间，一共15个小时。不但是怎么样带领查经，而且要怎么样研读圣经，而且还有分组实习。那我们在这儿大概没办法分组实习了，因为你也不可能就说今天我们分个组，明天晚上你就花一点时间预备，明天就带，这个不够的，时间不够。我们在这儿大概也没有时间去研读，所以分组实习没有，这个其实是挺可惜的。假如能够分组实习是最好，但是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那我先要了解一下哈，在座的各位，我们这儿有大概有20多位哈。那个在你的教会或者查经，在你的团契里面已经在实行小组查经的，举一下手。啊、哦，差不多所有啊，绝大部分都是。那么过去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小组查经的带领？受过训练的或者是怎么样？能不能分享一下？随便哪一位？你们是在你们的团契或者教会已经有，或者说已经有过参加过小组查经训练的，有没有？好，请放下。很少的几位，大部分呢就是没有经过训练。其实最好的训练呢，这前头还有位置，其实最好的训练呢就是在实习中训练，就是你一边带领看别人怎么带，然后呢你就带哈。那么其实我们的侍奉都是如此的。我现在侍奉主已经讲了很多啊，讲30多年的道。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啊，那时候在大学，刚刚到一个大学，也刚刚信主还不到一年。那么我就在那大学迎新会以后，就参加那个团契。参加团契以后，那个团契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就有一个野外的儿童步道，也不是野外，到一个眷村啊，那时候空军的眷村，因为他们都住在一块儿嘛。那我们这个大学生就跑到那个眷村去敲锣打鼓一样啊，拉手风琴啊，把小孩都聚集来，然后呢就跟他们带他们唱歌，然后就向他们讲圣经故事。去了3次以后，那个负责的弟兄跟我说，哎，下个礼拜你讲。我说哎，我怎么能讲啊，我一次都没讲过，从来没讲过。他说我没有人从来讲过的，总是有第一次啊。你已经看过3次了，下一次你要讲。我说那怎么，他说我这有材料，反正你照那个材料讲。我就那个礼拜好用功啊，看那圣经故事啊，看那个材料，哇，礼拜天早上我对着镜子讲了一遍啊，对镜子讲了一遍。他说讲15分钟，你不能讲太长，15分钟。好，然后来唱歌，唱完了以后就说，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饶大哥，他要给我们讲圣经故事。我就上去讲了，很紧张，哎呀，5分钟就讲完了。我说讲完了以后我就下来了，那个负责的弟兄说，哎，你怎么下来了？我说我都讲完了。他说你怎么讲那么快啊？他又上去给我补了10分钟，因为太短了。那总是有开始，那我们就是在这种慢慢的学习中间去了解到底怎么做。不过呢，假如我们有一点训练，那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做一点分享，你就可以少兜一些圈儿，少走一些冤枉路，那么就使你能够更快的进入这个状况。小组查经我相信刚刚那么多人都举手了，对你们而言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啊，不是一个很陌生的。那么事实上假如说小组查经的渊源啊，最早的在圣经里头就有啊，《使徒行传》17章那个比利亚人就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个圣经对我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天天查考。他们在一起，当然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很少，我相信他们是小组查经啊。那个像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保罗到了腓立比就跑到河边去找一些人，他们在河边祷告，有卖紫色布匹的哈、啊，这个等等，他们一块祷告，他们就是一个小组祷告。所以在圣经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查经也是小组的，祷告也是小组的，传福音也是小组，因为那时候人非常的少，就是从小组开始。所以小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查经的一个组合，是很 dynamic 的，因为人少，所以每一个人可以都有参与。那么到了17世纪的时候，最早的查经小组，我们可以说是正式的，是17世纪在德国。在德国有这个有所谓的，假如你研究教会历史，现在有在德国有所谓的近前主义，华人的教会多多少少也受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近前主义的影响，是好的方面的影响。那么是从德国开始的，德国的这个路德会的牧师叫做 Spener， 还有这个 Frank， 他们这两位，这个 Spener 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 Frank 呢，他是一个圣经的原文的专家，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 Spener 是比较年长一点， Frank 是比较年轻一点，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合作，就成立了所谓的近前小会，近前小会。那他们在一块呢，就是小组查经，他们就在家庭里头小组查经。因为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基督教从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之后曾经很复兴，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走到这个神学的很无聊的一些很可以说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些神学理论的探讨。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人讨论说，这一个一根针尖的上面可以有几个天使跳舞，这种没有答案的东西啊，那个椅子不够，可能还得到别的地方自己拿一些椅子。那么甚至于他们在讨论说，假如这个这个薄饼聚会啊，圣餐聚会的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有一个苍蝇掉进去了，到底是这个葡萄汁被污染了，还是苍蝇被圣化了？说这个已经祝福过的杯嘛，苍蝇掉进去被圣化了，是讨论这种无聊的东西啊。而且这种宗派之间的开始有一些看法不同，就造成了很多的对立。所以当时在德国的这一群很近浅的基督徒，他们很厌烦这种无聊的神学争论和这种很可怕的这种宗派主义之间的斗争，所以他们就进到这种家庭的里面去，以查经为主，就创办了这个近浅小会，小组查经。所以真正的小组查经正式的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时候在德国这样开始的。那么甚至他们后来就成了基督教的大学，最早的德国的哈勒大学啊，这个 University of Halle， 也就是从这个 Spener 和 Frank 他们开始的。那么一直到了19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到学生工作，学生福音运动也是从小组查经开始的，就是在这个100多年前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那么现在剑桥大学我们也有华人从中国出来的学者，他们在剑桥在牛津都有基督徒的团契，我去过几次，他们非常的这个热心的在传福音，热心的在读圣经啊。那么100多年前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开始 IVF InterVarsity Fellowship， 那么就是从剑桥开始的，就以查考圣经为主。那么所以这个查经运动呢，就从剑桥大学就推展到全英国，以后到加拿大，以后才到美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 Urbana 的大会，在这个 Urbana Illinois， 那个美国的 IVCF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每3年举办一次宣教大会，大概现在都有18000人参加，那么每年都有上万的人现身在那个大会的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的学生工作的团体，他们叫做IVCF， 他们在全美有很多大学里面有这个团契，那么他们就是从小组查经为主，从英国一路过来。那么台湾呢，其实台湾的校园团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中国大陆对日抗战的末期，就上帝就兴起了学联会，中国大学基督徒联合会，在很多大学的里面都有基督徒的团契。在1940年的初期就开始了，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从学生福音运动开始的。那么在中国各大学的里面就有小组查经，查考主的话语，每一个属灵的复兴都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所以各位，你们现在在各个团契的里面，或者查经班的里面，小组查经，你不要轻看，那个绝对是一个属灵复兴运动的根。假如在你们的团契里面没有小组查经，你哪里请得到一天到晚请到讲员来讲？很难的，大部分是靠着你们查考主的话。虽然你们不一定受过很好的神学训练或者研经的训练，但是有一颗心去查考圣经，那一个上帝的灵就会在那里工作。那么台湾的校园团契就是从中国的学联会，后来有一位他这个在中国大陆苏州大学的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也在第二届的全国的大会哈，第一届的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全国的大会是在南京，在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的那个前夕，他们在重庆举行。你们认不认得这个滕进辉牧师？有没有听过？他在美国，他那时候就是西北联大团契的主席。他说他带着他们的同工两个弟兄，他们三个人从西北大学就到这个重庆，走路坐车3天才到。他们要参加一个营会，要走3天才到，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几个钟头就到了，坐开车很快啊。他们参加，然后他们就还有陈忠道牧师，有没有看过新约书信讲义那一套的哈、啊、解经书，就是陈忠道牧师写的。他们那时候都是大学生。那么第二届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只有100个人，第二届就有500多人参加。那么有100多个献身，而且很多到边疆传福音。那么现在还有已经差不多60多快70岁了，他们还在这个新疆传福音，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那么其中有一位就后来到台湾以后，他就在台湾，因为他在中国学生时候信主，学生时候奉献，然后在台湾他就读了神学以后，他就献身，就开始了校园福音团契的工作。那么就在各大学的里面就推动查经。那我那时候是40年前哈，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那么就受他的训练。我们在大学的时代就受小组查经的训练，我们就在各个大学的里面就开始小组查经。他那个时候开始做工的时候，就跑到一个大学的门口，就在那儿发单张。进出的学生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大部分都不是。你是基督徒？说：“那你愿不愿意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祷告？”也有很多不愿意，也有愿意的，他就把他们组合起来。所以全台湾的校园团契最早的就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小组，他们就找到几个外文系的，很愿意在一起祷告就成立。那李秀全牧师那个时候也是在台大团契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我们就在各大学的里头就小组查经。虽然我们不懂，我们的知识很少，但是我们有一颗热切的心读圣经，愿意分享。所以那个台湾的校园团契以后，很多的学生就像现在你们一样，毕业了以后就到美国来读书。那时候从中国来的是没有，那时候是关闭的。台湾来的很多，那么就开始了北美的查经班。那么查经班就是开始小组查经。当然我也参加过，我到曾经到一个查经班哈、啊、去我那时候就是巡回到一些查经班去讲道。那么有一次呢，我没有我到了一个查经班，他们已经安排了查经，我说那我不要讲道，我参加好了，因为人很少。但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呢，就读那个约翰福音第4章，那耶稣到了雅各井旁，不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吗？然后读完了以后就是说请大家发表感想啊，哇，这下就 天马行空，也不知道讨论到哪儿去了。后来有一个这个大家讲的什么，那个主席他就说，我看那个参考书上头说，当时这犹太人那个打水的那个女的都把那个水缸啊，那个水桶扛在她的架在她的头上，请问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哇，大家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意义啊。这个就是说，你小组查经也可以走的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啊。那心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摸不着边际，或者说你解经上面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争论。所以小组查经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是需要花一点心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鼓励说，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也不是非要念过神学，一定要有圣经有多少的基础。基本上我们就从圣经的本身就直接的去观察，然后就可以看出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那么这可以说是小组查经的一个渊源了。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查考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相当重要而且宝贵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小组查经的定义。小组查经是有一位经过很充分的研读圣经的准备，那么他是一个带领者，那么他用启发性的问题带领一小组的人一块儿来查考圣经。用怎么样的态度来查考呢？用很谦卑的，用很客观的，用很诚恳的，而且也互相帮助的一种心情和态度来查考圣经。他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而且要实践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查经不是只是查考圣经知识，而是要透过了解圣经的真理，而以后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说小组查经呢，我们用这个圈儿来代表参加的一些人。那么这一位呢，我们就说他是带领者。那么小组查经呢，原则上哈，他不是这个，假如他是这样的一种单向的，假如这样的话就变成小组讲道了。那有的时候小组查经我们最怕那个带领者哇一直讲不停，大家都想发表意见结果没机会，他一直讲就变成小组讲道。这样的形式不是我们小组查经所希望的一种形式。那么同时呢，小组查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是什么？小组考试。哎，我问你，你给我回答啊，问完了我要问他，你给我回答，那变成小组考试。每个人在小组查经的时候都很害怕，唯恐问到我，问了我不会回答，那就觉得很没面子哈。所以小组查经也不是小组考试，不是你问一些圣经难题啊，让他出丑，然后你说都错了，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样这样的，那这个就糟糕了。那人家来参加一次再也不来了，每一次都小组考试，那你当然了，你已经花了时间，我没花时间，你都懂我不懂啊。所以那就所以这个小组考试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这叫什么？自问自答。他问了半天没人回答，也没人也听不懂他问什么东西，他就说那我告诉你答案就是这个，我告诉你答案就是那，那这也不行。这就是你问了，这个跟小组讲道没什么太大差别，不过他的讲道用问题然后自己回答的方式，那就表示说他问的东西可能太深了，或者说他问的东西转了太多的弯，人根本不明白他到底在问什么啊。有的时候问问题也要有技巧，假如你问题的没有这个问对技巧的话呢，就变成这个只好自问自答，那个气氛就非常非常的尴尬，那个气氛就很不好。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这种是叫做一种垄断的对谈，就是说只有几个人，其他的人都闲着，都被冷落了，就是 问了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可能有的人信主年日比较久一点，有的人刚刚信主，或者他还在慕道，他就不太知道那个答案。那么问了以后，就是那个人答，要不然就是那个人答，反正这几个人呢，就是垄断一切。那么就是他们很热烈，其他人都冷的，就没意思。所以这个小组查经也不是一种垄断的对谈。那么最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自由交谈，随便谈。所以那个小组查经那个主席也不管了，他有个这个意见，他有个那个意见，他有个意见，哦，就变成自由谈。那么谈的呢可能很热烈，但是呢有点漫无目标，最后呢没有集中要害。所以谈完了以后呢，大家对那段圣经还是一头雾水。那么这种自由交谈的方式呢，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这种方式啊。那么所以真正的小组查经呢，应该是以圣经为中心，集中在神的话里面，集中在神的话里面，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来分享来交流。当然这个线应该是很复杂，应该是由这个主席发出问题，所有的人根据圣经来仔细的来探讨。那么小组查经来说呢，可以说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我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人数不多，所以聚集比较容易，而且不受场地的限制。但我知道很多的团契小组查经是都在一块儿，然后唱诗完了以后就分组去小组查经。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小组查经呢，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不是很流行啊，就在你的研究室啊。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呢，也不一定是在礼拜五晚上，也许是礼拜三的中午，大家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好，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就来小组查经。在台湾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带很简单的啊，带一个这个 hamburger， 然后呢很快的吃，然后就在一块小组查经。我们在台湾的学生学校里面呢，我们就有的是在树下啊，有的是在一间教室空找一个空的教室，那么有的呢是研究生，他有他这个研究这个的办公室，研究生的办公室。那么中午大家休息或者人不在空的时间，找一段空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台湾的小组查经呢，就是常常利用空堂，比方说这个上午第三堂有空的人，大家都聚集在一个教室，我们就在那里小组查经。所以时间是很 flexible 的，地点是很不固定的。那么有的时候可以在宿舍，有的时候可以在教室，有的时候可以在客厅。那么就很容易聚集，很容易聚集，就比较可以说化整为零的。那么随时可以来查考主的话，我自己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大楼的后面很安静的一个小院子，有一棵树下，我们就在那儿每一个礼拜在那儿查经，大概有四五个人，五六个人。那个我现在还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第二呢，就是小组查经呢，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所以那个互动性很强，不是听到只有单向的，它是双向的，而且多向的沟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预备者哈，以为他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可是没想到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提出一个概念来，对那个预备的人是有一点画龙点睛啊，这个可以说哈，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自己想都没有想到的那么好的想法意见，居然就在那个小组查经的里头就呈现出来了。所以那种大家在一起互动的那种快乐，查经原来他有那么好的想法，可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贡献，彼此的贡献啊，这种互动性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小组查经呢，基本上是可以让大家讨论，比较要用思考，那么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很合适。尤其我自己觉得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朋友，这个思想都很锐利啊，特别到海外来读书的都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才华的，那么很适合讨论的。 我个人觉得比台湾的学生啊要开放。台湾的学生啊，就是可能我们的那个教育制度哈、啊、太僵化了，都不敢回答，唯恐回答错了、啊、不好意思。但是从这个大陆出来的，我这几年的接触，我发现是很敢表达意见的，很敢表达意见，而且呢思想都算相当深的，可能你们受过的思想训练比台湾强啊。这个过去的在这个国内所受到的这种思想训练哈、啊、是比较强。所以呢一件事情的看法比较深，而且很乐意表达。我这么多年在海外讲道的时候，常常讲到一半，有人举手说：“哎，饶牧师，你刚刚讲那句话有个漏洞啊。”他说：“可不可以现在就反应？”我说：“可以，很欢迎你现在立刻表达你的意见。”在台湾是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的，而大家都是从头听到尾啊，就是。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所以。对于小组查经来说，需要有这种精神，就是随时提出问题，随时有反应。那么小组查经就怕冷场，所以不怕这个有不同意见呢、啊。越是有不同的意见，讨论起来越热烈，而且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不怕有人提出一些意见和看法。那么。小组查经呢，可以让参加的人都得到第一手的这个了解，印象很深刻。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只是听了，那么你的印象过了一阵子以后只剩下10%，90%都忘记了。我常常遇到一些人说：“哎呀，饶牧师，我听过你讲道。”我说：“你记不记得我讲什么？”他说：“你讲什么我忘了，但是那笑话我记得，我说：“笑话记得不行，你要把那个道记得。”他说：“不过那个笑话代表的含义我记得。”我说：“那也行啊，那叫记那个含义能记得也行，但是能够记得的大概是很少的部分，大部分我们会忘记了。所以我们要有讲义或者要用黑板啊画一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你印象就深。所以你看过的东西呢，大概50%你可以记下来。”但是你自己讲过的东西啊，大概70%你可以记下来，然后你自己又动手研究过的哈、啊，那么你又讲了啊，你又看了，你又听了，那几乎90%都可以记下。所以那个小组查经的带领者，大概哈、啊、是每一次小组查经受益最多的就是小组查经的带领者，因为他自己花过时间、花过心思、花过力气去研究。去下功夫去整理以后呢，他把那些整理的东西用问题的方式带领大家谈，所以有的人一回答哈、啊，他的感受最强了，说：“哎呀，这个真好，这是我没想到的。哎呀，你这个很好，就是把我的意见加强了啊。”那这种的印象最深刻，所以小组查经每一次大概就是那个带领者是受益最多，除非你没好好预备，马马虎虎的也不打算好好的带领，也许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获得，但是你听了能够收到的记下来的很少。看了以后能够记下比较多，你讲过的你大概很多都能记下，但是若是你自己又下手去研究，你做了啊，你真正动手做了，那么那个收获是最多的，是最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你看啊，参加一个聚会啊，在一个大的聚会里头啊，100人、200人，我们坐那儿聚会，就是那个讲员讲。讲完了以后，也许我们很感动，我们就很感动。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但是都是个人的，除非你看，像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完了以后，还可以有回应，有人问问题，那个讲员再回答，或者有的人来补充讲员的意见，那种的过程呢，我们都觉得说啊，是更加的丰富。所以那个后面问问题，说哎呀，何必问问题啊？那干脆让讲员再讲半个钟头。我告诉你，再讲半个钟头啊，那个印象不如问问题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人听啊，光听他有一个会疲劳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下午2个钟头，我们中间一定要休息。假如一直讲两个钟头，到最后你前头都忘记了，或者已经非常的疲劳， 那个吸收力也就减低了很多。但是假如我们能够讨论的话呢，我们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啊。那么而且呢，我们有讨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会比较敞开。有的人会把他对于讲的人或者提问题的人的那种回应啊，就是那种心灵之间的沟通会加强的。这个第五点哈，容易敞开是增加心灵沟通哈，不是应加，可以增加心灵的沟通和互相的了解。你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讲话，你都不太了解他，他讲话讲得越多你就越了解他，那么你听他讲的越多，你彼此的他听你讲你听他讲彼此，哦，原来你有这种想法，哦，原来你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意见，原来你是这样的一种立场和态度等等啊。所以透过小组的这种沟通呢，我们会增加彼此的了解。假如今天就是一个人讲完了以后大家散会，这个会众弟兄姐妹彼此的了解就很少。我们今天在这儿有20多人30人呢，我们就很难这个彼此了解了。但是假如我们今天都分了5-6个小组，一个小组4-5个人，我们就用时间来一起讨论，那个时候我们的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沟通那个就会非常非常的深，慢慢的呢就会产生这个互相的关怀或者团契的这种关怀，就在小组的里面会表达出来，而且关系会越来越深啊，关系会越来越深。那么在世界各地哈，都非常非常注重小组，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教会注重小组。那么在小组的里面呢，大家会比较敞开，而且假如我们用一个客厅做这个小组查经的场所，那么就很 easy 啊，很自由啊，就不会啊太拘束。所以它比较轻松比较自然，没有那么严肃。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用很虔诚敬畏的心来读，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读。不要马上读圣经的时候就感觉到如坐针毡啊，正襟危坐，那简直是不得了啊！没那么严重，越轻松你越会进入到上帝话语里面的那个真正的精神所在。那么慕道者啊比较容易，你假如请他来参加一个聚会啊，他会紧张。请他说我们到一个家里面去，大家聊聊天啊，发表一点对圣经的一些感想心得，那比较容易。哎，也许你还可以每个人有一杯咖啡，有一点小的 cookies 啊，所以在一起很轻松的气氛之下来进行。所以这种生活化的研读圣经，生活化的研读圣经是比较容易被慕道的朋友所接受的。而且哈，假如我们有好的小组查经，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变成使好多参加小组查经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经有一个新的看法，以后呢他自个儿会热心的去读圣经。好的小组查经就一定会使得参加的人自己回到家里头会下功夫读，说哎呀，我本来读圣经都觉得很没味道的，读5分钟就觉得那个字都模糊了，就看圣经都是密密麻麻的。我以前就是我晚上会先说我自己的见证，我是从读圣经入门的，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先读圣经啊。那个开始要读的时候就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那么以后呢慢慢的读出味道来了以后啊，你要我不读圣经那不行，那非读不可。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新约圣经读了10遍，就是这个旧约圣经读了5遍，就光在大学的时候。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背圣经啊，我们那时候背圣经呢，就是早期30多年前在台湾也没什么好玩的啊，也没电视，那时候也没电视，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呢，就是真的就是读圣经啊，祷告读经啊，读经还背圣经。我们在校园里头，哎，看到弟兄以后就是，你今天早上读了圣经没有？读了。那背了没有？背的话，我背给你听，你背给我听。假如那天我没背圣经，我看到一个弟兄，我赶快溜了，要不然就背不出来，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那么热心的读圣经，而且就每一个学期 自己就修了差不多四学分的圣经课一样，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呢，就是读经，参加小组查经。那么因为小组查经而使得我们对读圣经产生兴趣。我相信假如你们有一个好的小组查经，你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参加小组查经的人很渴望那个时间来到，那天读了以后大家互动，从别人得到的领受或者我提供的贡献，大家心中充满火热，回去以后会加强你读圣经的兴趣、乐趣和负担。那么这个就是小组查经的特点啊。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请大家也发表一点，你们在你们的小组查经里面，除了我刚刚所说的，你们有没有另外的领受，觉得小组查经的优点特点，还有什么能够这个在小组查经的里面能够得到的一些经验，能不能够分享一下？任何人，非常好。小组查经啊，你假如听到的时候你有很多疑问，除非说后面还是给你有问题解答的时间啊，讨论时间，假如没有，大部分都没有的，除了我们这培训营会有，你在这个礼拜天主日讲到完了以后说牧师刚讲的大家可以有问题讨论，大概很少有这种机会和时间。但小组查经的里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立刻可以提出来，我不敢说每一次提出来以后一定能够有完满的答案，但是可能有一些是好的答案。还有，
您现在说的小组查经是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查经吗？还是包括有
教会？ OK，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啊。这其实就是有两种，有一种呢都是基督徒在一起，那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小组查经。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为慕道的朋友所预备的，我们叫做福音性的小组查经。福音性的小组查经呢，就是可能一个小组有八个人，五个是基督徒，有三个是慕道的。那个目的呢，不是为了造就基督徒，为了那三位或者四位他不是基督徒，他还在慕道的，他还不信的，可能他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的、质疑的，甚至要用很强烈的语气态度来否定你的看法的，那这个叫做福音性的小组查经。那问题是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假如基督徒自己的小组查经这方面做得比较熟练，那我们再去发展福音性的小组查经，或者说那个福音性小组查经里面至少有几个三四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遇到那个慕道的朋友他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能够有人可以去解答他的问题。那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假如只有一两个人是基督徒，其他七八个都是非基督徒，哇，那种的福音性小组查经，我觉得除非那个带领者啊功力很高，否则的话就会很辛苦啊。不晓得你的
对，我刚才就想说那个，实际上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小组查经，我的体会就是说基督徒的小组查经，我们实际上是把相当于花了像这种我们叫 quiet time 那种时间表，是每个星期把这东西发下来，大家回去自己看，看了以后大家再聚在一起，
对，
然后有这个读，大家是有机会，因为都读过了，
对对对，
都仔细读过了，
对对对，
有时间能够大家都有分享，都有问题拿出来讨论，
对对对，
这个。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跟那个非基督在一起，因为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我很难控制。
对，因为我是建议各位哈，先在基督徒的这个小组查经里面先操练的比较熟练，那么然后对圣经的了解比较深刻，那然后我们才可能一般来说一个团契大概哈，比方说分小组查经的时候分了四五个组啊，假如大概只有一个组是福音性的，因为这个慕道的说来大量来参加小组查经也不是那么多啊。那么有特别那个福音性的小组里面就得有一群很成熟老练的基督徒在那儿带领，不是一个人，可能三四个人，然后另外再有三四个是慕道的朋友，那个福音性的小组查经，哎呦，就像苏文峰牧师所说的，要百般的忍耐，你不能跟他吵架，哇，吵，你吵不过他，你这种人就下地狱啊，你这个，哇，这下子就完了啊，你要是百般忍耐，你要忍耐到哈，他对圣经、对耶稣、对神的话批评的体无完肤，而且给你很难堪，你还要 雍容大度的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讨论啊，一定要这样的，你一跟他吵架那就糟糕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呢，大概是以基督徒，
但是这个人只有五六个是基督徒，都是新移民，都人有时候问过一个问题，我说不止没有听过耶和华这个名字，举手，对，好几个举手，就连耶和华都没听过，真是很麻烦。
是你们是在哪个地方来？
多伦多。
哦，多伦多来的。哦，哇，这个是很不容易哈。假如说一个人，你们小组查经是大组查经啊，三十几个人。
啊，大组啊。哦，
没办法分了哈。哦，哇，
我这基督徒就不多。
哇，我这个是好难的，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只有求主赐给你们圣灵的能力哈。啊，很少的人让那些人每一次听了以后，真的有的时候圣灵会做这工作。不然的话，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弟兄他从台湾来的，所以他是圣经真理上道理很好，所以要是他什么话题都能够给用圣经的话给你回答得体。
他一夫当关呢，能够有这种的带领者，那就是很不容易的了哈。他是受过比较深度的训练啊。
没有，自己学。
哦，自己学的。
所以他金门当兵的时候，就在一遍一遍的看圣经。
哦，这样子，那这个也自学也是一种训练啊，是圣灵亲自训练。假如连这样的人都没有，这个小组查经就很困难了啊，真的。所以我知道，在北美有很多状况是很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的。就是说基督徒很少，但是慕道的很多，哇，那个基督徒哈，真的要迫切祷告，而且要加紧的装备自己啊，加紧装备自己。所以自学的话呢，也不是只光读圣经，你就需要一些参考书，别人的研经的精华你来学习哈。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在鼓励人这个查经哈，后天大后天我要讲查经法的时候，归纳法查经，基本上我们先鼓励你不要用参考书，但用参考书只用哪一部分呢？关于背景，啊，因为背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祷告主啊，你启示我，啊，你不能说主说你不必，你太不用功了，你就看书就好了。哎，当初的文化背景、政治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还有写作的人他的背景，写给什么人，他到底在什么情况写的，那这些都有资料。你看了这个以后呢，你就比较了解。那现在有一种是新国际版本的导读本呢，NIV 的导读本，那个圣经就相当好，因为它底下都有关于背景的介绍，每一卷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时代文化、历史的背景、宗教背景、写作的背景等等，那个有了，你看，哦，原来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那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你再去自己下功夫研读啊，自己再下功夫去研读。那么，所以刚刚这位弟兄提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除了迫切祷告和你们这些基督徒再拼命的下功夫。假如你们能够再好好的做个人工作，再多带领几个人信主栽培他，我想假如他们真的信了主，两年之内假如下功夫好好的栽培，那他也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等到你能够有十几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把他分组啊，那么就一组15个人、20个人以内，因为30多个人实在是太多了啊。因为每个人讲一句话，哇，这半个钟头就过去了。问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讲哈，这要不然的话，就30几个人大概就听几个人讲，其他的人都只能听。不过状况既然如此，大概一时之间还不容易改变啊。那也看求主把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再带到你们中间去，看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意愿。这个转移到 Toronto 去哈，在 Toronto 也有啊，还很多的教会哈，啊。假如说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成熟基督徒能够来协助，我就觉得众教会应该彼此帮助啊，不是只顾自己，而能彼此帮助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好。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
我觉得那个挑查经的时候，至少可以避免默写，就是这边我以前就听了，不是在小组查经经常遇到一个基督徒就讲说中国是雅各的后代，因为雅各没有毛。但我觉得就是比如小组查经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就是说应该每个参加查经都应该是开放的、谦卑的态度去，就是不应该用自己的 意识去理解圣经，
是，
他是应该就是小组查经的时候，
对，
自己错了就应该马上改正。
对，小组查经真的有这个好处，就是假如你对圣经的理解错误，透过大家的讨论。假如每一个人都很谦卑，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以一个谦卑的、客观的、一个诚恳的，而且互助的态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这个当然，这个是指基督徒了。假如是他还不是基督徒，你要他很客观，你要他很诚恳，可能很不容易。也许他非常非常的独断，也非常非常的主观啊。那个我们要容忍他。但是假如都是基督徒的话呢，就应该是非常客观的。非常诚恳的，非常谦卑的态度。那么这样的话，彼此帮助啊，原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误解啊，我认识有错误。那透过别人的意见发表，那让我能够修正。那这种呢，真是我觉得是在基督徒在学习灵命成长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在小组查经的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啊，那个人性的本性能够显露出来。哦，他有的时候他就不认错啊。他就是明明错了，他为了面子关系，他还要争到底哈、啊。那么这个也是把他的本性显露出来。那也有人就在这一种的里头呢，学习认识自我啊。后来就圣灵感动他，责备他，光照他，以后他悔改，他做见证说：“哎呀，我那次小组查经啊，我真是那个时候真是生命状态不好。”我这明明是一个错的，我硬是要死不认错，一定要争到底。那。基督徒的灵命在小组查经的里头会显露出来，那么会有一种操练和学习，这是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一个问题
是，
如果在小组查经里边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个人呢都不是认为自己错了，这也不是说我知道自己错了而坚持的那种，
嗯哼，
而是就是因为观点不同，
是
这个时候的
那个我们到最后哈有这个。第五大题的第四，如何解决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专门来谈，好不好？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经验可以来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专门会谈的。好，刚刚还有哪一位举手？好，假如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如何预备小组查经。其实这个的话呢，这得花好几个钟头谈的哈。那么因为最重要的就是预备的好，那就很这个后面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那么但是我们呢就再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啊，那个我们有一个五分钟的休息啊。等一下我就先提一下这个预备小组查经，就是说那个主席带领者，那么带领者当然是轮流的。那不过我也知道有一些情况之下呢，因为没有缺乏人嘛哈，所以大概都是那一个人在带。那么也许一个月啊，每一个礼拜有查经，也许有一次是别人轮流带，另外几次都是固定的一个人带。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是因为人才哈，基督徒的人才还不够的情况之下，假如大家信主的年日都够，那么尽可能的轮流带领，让每一个人都那个带领的人一定。事先都应该去读圣经的，都应该读，都应该下功夫。但是那个带领者一定是花的功夫更多的啊，他一定花的功夫更多，因为他要带领讨论，他自己都不熟悉，怎么能够带领讨论呢？那么这个带领小组查经的人，我们说他怎么来预备呢？这个带领者好比什么呢？我觉得他好比是一位向导，带着一群人啊，到这个风景观光圣地哈、啊，他不是。告诉你只可以看这个，只可以看这个，或者说你们都不必看，我替你看看完了回去我再给你放电影啊，不是这样。他就是带着他们看哪里最好，透过他的指引，透过他的介绍，让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去发现那个观光圣地，那个是多么漂亮的一个美好的佳境。所以这一个领导者啊，那个带领查经的人，他的预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假如将来你在小组查经里面你要负责带领那一次，当然你每一次都应该用功，但是带领的那一次我相信你一定会格外的用功的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好好的祷告。我们不要以为小组查经是很轻松也无所谓啊， 那么也不要把小组查经当成太简单啊，这些圣经这个太容易了，我这个口才无碍啊，反正我这个在中国我曾经啊带过多少的讨论哈、啊，这个那对小组查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我们要很认真的下功夫的预备，第一个预备就是祷告。我说的祷告，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形式，变成一种说啊，我祷告是一个形式。那个祷告，真正的祷告，就是觉得自己的无能，而要仰望神的大能。假如不是这种态度的祷告，都不是真的祷告。在明天晚上的那个信息里面，我会特别多谈到这一方面。那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谈有关于祷告的这个问题。那么不但为自己的预备祷告，要为每一个参加的人为他们提名祷告。假如每一次，你想想看，假如每一次的小组查经，那一个带领者自己预备祷告，为自己的预备，为自己的灵性，为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为每一个参加的人提名祷告，那每一次每一个礼拜都有人提名为你祷告，因为都有人带领，那你做带领的时候你就提名为别人祷告。所以这个小组之间，因为你这样的祷告，上帝的工作很奇妙的，上帝的工作总是在有一些人愿意付出祷告代价的时候他就做工，不是他吝啬，是他要人跟他同工。假如人不跟他同工，他就不做，人跟他同工，他就愿意施恩。我不敢说人不祷告圣灵就不做工，是人若祷告圣灵就更乐意的做工，因为我们在祷告中来预备的时候，就圣灵工作，就让我们体会到圣灵的大能。有很多的人在小组查经里面，他的灵命有很大的突破和转机，是因为许多的人愿意祷告，许多的人愿意为别人祷告，而且为那个查经的进行祷告，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认真的为着那个查经的进行，有圣灵的同在而祷告。弟兄姐妹，假如你经验过祷告以后的侍奉不一样，我敢保证你不会轻看祷告，你也不会把祷告看成一个，有的人说祷告常常，基督徒的祷告常常成为天堂的垃圾，就是说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丢到天堂去，这个都是上帝觉得鸡毛蒜皮不重要的东西，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祷告没有呈现到天上去。假如你侍奉主，你为你所侍奉的那个对象，那些小组的人为整个查经的进行祷告，这个到了天堂是天堂的宝贝，上帝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假如只是为着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就成为天堂的垃圾，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个五分钟啊，现在是三点钟了、啊。那么休息一个五分钟，我们3:05的时候呢，因为下面的这个研经和写问题呢是很重要的，希望一气呵成这样子来分享下去。那我也希望下一堂后面也有10分钟的时间，甚至于1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提有关于研经和写问题的一些反应和问题。好，现在我们有5分钟的休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下面要谈这个研经的问题啊。那我要了解一下，大概有多少人你是会参加后天大后天的查经法的？有没有？有几位啊？好，谢谢。那么这个既然也有一部分他你们不能够已经选了别的课、啊，那么查经法其实真正的这个研经就应该按照查经法里头的原则啊，就是归纳法查经。所以我们我先简单的哈提一点点哈，这个37页我们的讲义哈，这个手册的37页哈，前头的这个解经原则我就在这儿就不能谈了。那么在查经法的时候我们会专门谈，因为解经原则呢就是这个游戏规则，你读圣经的游戏规则。 假如你不按照游戏规则的话呢，你可以读出很离谱的哈，非常离谱的这个圣经，你的解释会变成非常离谱的。所以解经的原则是很重要。那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了，那么就是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是按照观察、解释、归纳、应用这个步骤。一般来说，简单的就是观察、解释、应用 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 然后 application 啊。这个但是归纳也很重要，特别是把这一段圣经读完了以后做一个总归纳，有几个重要的 message 能够掌握得到，所以这个 induction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 observation 的话呢，我们大概哈就是这个你先看研读圣经，大概我们小组查经哈都是会读一卷嘛，按着次序来读，这个腓立比书大概分个四次或者五次。那么，但是假如我们要研读的话呢，我们个人研读圣经的话呢，基本上你不应该只研读要带领查经的那一段，你只研究那一段，前不拔村后不拔店，忽然中间哈，你就很可能啊漏掉了上下文了哈。那么最好就是一卷一卷的读圣经，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掌握到全卷的概念，以后大的段落，以后小的段落，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读下来。那么苏文峰牧师大概在大会里面会发一个将来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我们会在洛杉矶举办一次的研经营啊，就是专门研读圣经，用感恩节的那个 weekend 啊，有四天，全部的四天，早上、下午、晚上都是研读圣经，除了这个查经式的、研经式的培灵之外，那我们就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这个归纳法查经的训练，不但有讲，而且要做作业、要讨论。那么这样的话，让大家真正进入到归纳法的这个查经。那这个呢，我们就是有台湾有四个同工，就专程来美国哈，我。